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那这个礼拜市场上呢有几个令人关注的现象。那除了这个喋喋不休的大盘以及这个不断破底的台积电以外呢，另外一个受人瞩目的焦点就是金融股也在这一波的修正中呢慢慢的出现一个破底的发展。那其实金融股目前距离前高呢差不多就是两成的跌幅，相较其他类股来说呢，是其实还是相对抗跌的啦。可是我相信有非常多的朋友呢在这一波的下跌中账上的获利数字呢都快速的在缩水当中，甚至由红转成黑啦。那我知道大家看到今天这个标题都觉得我又要来喊空金融股了。其实不是这边我要为自己平反一下，我其实是很喜欢金融股啦。不过我的喜欢是带着理智的，就是呢我们很难会被金融股的殖利率给迷惑的。所以回顾我过去几部影，大家可以发现呢，在低档的时候我们看金融股呢就会相对乐观，那如果在高档的时候呢我们看金融股就会比较悲观。像我去年底这一部影，我说金融股肉不多了，时间点是去年的12月初。那当然我发完金融股还是持续往上走嘛，那这一段行情连我们小编都在笑我看错。不过你现在回头看，这个位置跟去年发片的时间相比呢也算是还我一点公道啦。那今天最主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里会不会是金融股的相对低点呢？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察点呢，就是今年以来呢这个全球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相较于过去几年呢是出现明显不同的发展啦。尤其过去走的是相对宽松而且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但是接下来呢要进入的是一个升息循环还有逐渐紧缩的金融环境。这么一来哪怕金融股已经出现了由高点往下超过两成的跌幅，我认为呢如果你是站在长线投资的角度其实呢还是有等待的空间的。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磅资讯，就是这礼拜呢我们的主计处已经公布了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大家可以看到 3.59 又创新高啦。那相较于上个月再度往上垫高的理由呢，我们主计处是说这个因为下月电价还有水果跟蔬菜都在涨价，加上这个部分家长送给保姆端午节礼金所导致的。你看连送给保姆端午节礼金都可以成为物价上涨的理由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年这个 CPI 的数字真的是连我们的官员都慌啦。那 CPI 上涨代表通膨的升温，第一个触发的就是我们的央行到底要不要用升息来做一个应对。那 CPI 数据出炉之后呢，当然我们新闻马上就可以看到市场对于央行升息的预期是越来越高了。那过去几年呢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升息有利于金融股，可是我们在两年前甚至三年前的影片呢就跟大家聊过其实最主要影响金融股的走势是景气的好坏，不是你的利差高低。那我们以前也重复过好几次你利差高有什么用呢？景气不好就没人来借钱，你利差高有什么用嘛？那为了说明金融股跟景气的关联呢，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那这个呢是台湾历年的 GDP 表现。那中间这一条稍微泛着红光的呢就是零轴。那只要这个走势低于这个零轴以下呢，连续两个季度因为一年有四季嘛，连续两个季度就叫做景气衰退。那这张图呢大家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过去几年呢景气出现衰退的时间点。那现在全球都纷纷进入了这个升息循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明年会不会出现景气衰退的情况。所以我们随后这条线呢会不会慢慢的往下走，走到零轴以下，也是现在全市场都在非常关注的议题。那我们刚也说了，金融股跟这个景气循环有非常大的关联。假设未来呢我们的景气不幸走向衰退的阶段，那金融股肯定还有低点。那我们今天就非常大胆的来跟大家一起预判，假设接下来我们台湾不幸进入了一个衰退的阶段，那站在长线投资金融股的角度，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进场时间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次呢台湾衰退的时间点就是104年末。那再上一次就是98年金融海啸了嘛，那一次有点久就算了，我们看最近的一次就是104年底。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候的金融股都发生什么事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元大金104年底在这一个位置，大家有没有看到 没错，这个就是最近十年呢的最低点啦。那中信金呢，哎，也一样哦，最近十年104年底就是它的最低点。永丰金也是一样啊，104年底就是它的最低点。所以我们今天分析的逻辑呢，就站在假设接下来台湾不幸在升息循环的过程当中，景气进入到衰退的阶段，那金融股的合理价在哪里？那从这张图呢，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理解到，像104年底哦，元大金呢，它的最低点净值比只有碰到这个白色线是 0.625 倍。那这个数字呢，换算成今天哦，它的价格呢是只有 13.76。所以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的地板价。当然这个位置已经是非常悲观的预期了，会不会来不知道嘛，也许最终全球的景气呢，它会进入一个软着陆的阶段，就不至于到衰退，所以这个价格可能就不会来。不过我们在这边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了最坏的假设之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假设基础上啊，来执行分批买进的动作。那以元大金为例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地板价在这边了，那现在的价格大概是20块左右，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测算它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把它切上四刀。诶，我们看到了一个鱼骨头，对不对？这个鱼骨头啊，就说明了我们在接下来如果它持续下跌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分批买进，直到最后一个地板价。那这么做有个好处啊，如果你真的就要等那个最低点那个地板价哦，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可是真的如果未来还有持续进一步的往下修正呢，你也能够买在长期视角上呢胜率相对高的地方，比如最低点打到这边就开始反弹，或是最低点打到这边就开始反弹，那你用这样子分批买进的做法哦，你才有可能把长期的部位它的平均价格压下来。那这种做法呢，也更方便让你自己啊去分配资金的比例。当然我这边切四刀是我的做法，你要分成十等份也可以，原则上它就是一个买跌不买涨的概念哦。那像中信金也是这样子嘛，它过去的最低点呢就是差不多在一倍净值比左右，那它现在的一倍净值比呢差不多就是 20.9 哦。那现在这个空间啊其实也没有非常大，那我们的做法呢同样是在上面哦，你把它切分成几个部位，让你可以去分批买进。当然哦，不同个股呢需要做一些调整啊，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呢，像关谷金控哦，这几年呢它的评价是明显的相较于过去几年哦是逐渐拉升的情况，尤其你看这几年跟这几年它的评价是慢慢在往上走嘛，你像它在108年以后净值比都可以到 1.25 倍这个紫色线的位置，但是108年以前呢它很多时候都只有在这个 1.125 倍左右。所以尽管我们看到兆丰金哦，它在104年底当时候景气步入衰退的时候，它最低曾经到不到一倍的净值比，可是像它现在已经在这么高的情况下，那我们最好就是抓它过去几年的最低点来计算，比如说它过去几年最低点就在这个 1.125 的位置。所以接下来台湾景气如果步入衰退阶段呢，那我们大概就可以估算兆丰金的合理净值比的位置哦，就是这一条水蓝色的线。那做法一样啊，你就是在上面给它切个几刀，未来如果真的让你划线给股价走，那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布局时机啦哦。你看像这个第一金也是一样啊，他们的评价哦，在过去几年呢都上来的非常快。那关于这个现象呢啊，我认为哦，可能就和我们市场多半都鼓吹这个纯股投资有关啦。那你像它104年的时候最低曾经到不到一倍净值比，不过它是关股嘛，那最近几年呢它最低曾经到一倍，那我们就可以测算接下来到一倍净值比这个幅度，那你自己呢就可以去做一个分批的动作啦。那唯一哦，我觉得最难抓的就是寿险类股哦，因为寿险类股呢过去几年哦，他们的投资部位啊那是增加的非常快啊，那你投资部位增加太快的情况下呢，就导致它的净值的波动哦也会非常大。你看这一些寿险股的净值比河流跟其他金融股比起来呢，那是非常凌乱的。所以你投资部位越庞大呢，你那个净值的波动啊也就会越大。所以这些寿险类金控呢，他们104年的净值比哦跟现在相比反而是比较高的。所以你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刚那一套逻辑来套用在寿险类股就行不通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抓它最近的低点在哪里。比如我们从最近几年就可以看到啦，像国泰金这一档金融股呢，它的最低点哦差不多就是红色线净值比 0.75 倍的地方。不过我们这一步已经讨论的是最坏的情况，如果进入了衰退， 那合理的位置哦，差不多就在白线 0.625 的地方。那我们看的呢，就是这一段幅度啦。那你自己呢，可以再去做一个分批的动作。那接下来这两张图表呢，就是我们今天这部影音的核心重点啦。那我给大家算出了，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热门金融股呢，它的地板价到底在哪里啦。而且呢，我也非常贴心的帮大家算出现在距离地板价的空间还有多少跌幅。好，那大家不要被这个旁边的跌幅给吓到啦。这个地板价说明的是最坏情况，我们刚前面也说了，假设未来会进入衰退期，那这些金融股呢，参照104年的走势啊，算出来位置呢就是这些地板价。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跌幅呢，把它切分成五等份，那就变成这一张图表啦。这个是以7月7号的收盘价为一个基础，我们算出了地板价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把五个阶段的价位都把它标示出来。所以什么叫便宜？这个就叫便宜啦。而且你如果是站在长期持有的角度呢，这个价位基本上是股息价差都能够一起抓到的。所以我们今年以来真的很少提金融股，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金融股过去十年都在这个位置，然后最近一两年突然到这个位置，这个感觉就像我们之前举例的嘛，你一瓶成本十块的矿泉水，你会花50块去买吗？不过当他们往后回到这一些位置的时候呢，也许啊，大家就会很常看到我来分享金融股咯。但这个方法还是有几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项。首先呢，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种买法是只限定于金融股啦，你千万不要用在其他股票上面因为金融业属于特许行业而且它已经经历过非常长时间的一个多空头的循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你要是那种成长股，就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方法是建立在净值上，那净值呢会随着每一次无论是配息或是增资或是减资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净值比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们都知道嘛，今年可能有很多金控它会有一个现金增资的政策出来嘛，那你的现金增资呢可能就会导致你的每股净值跟着往下走。所以现在给大家看到这个最新的走势呢，它可能过了半年以后又不一样了。所以在这边呢，我非常建议大家呢来下载富贵赢家 APP 那我们这一个净值比河流指标呢，是由我的好朋友卢军所设计的。那在 APP 里面的画面呢有跟我现在电脑演示的画面一模一样的配置。如果你是持有金融股的朋友们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看看我们刚刚所算的这个地板价空间还有多少，那你也方便自己呢去捞出属于你的分批买进的点位。好啦，那我们进入总结啦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金融股的跌幅呢，对于许多长期持有金融股的人来说这个疼痛都快要受不了了。那你也可以回顾一下，你过去买金融股是买在哪个位置？你是买在这边呢，还是你是买在这边呢？也许你现在很悲观不过这边还是跟大家分享，我认为呢，接下来如果持续往下，那才是真正长期布局金融股的最佳时机啦。这支影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也分享给我们频道里面喜欢金融股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